欢迎收听。今天啊，我们来深入聊一份挺有意思的资料。这份资料呢，是关于一场讨论，就是美国怎么在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还有加密货币 crypto 这两个领域保持领先地位。里面有不少科技界、投资界人士的观点碰撞。其实把这份资料的核心是探讨一种张力，就是说美国这样一个技术大国，怎么既能鼓励这些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又能管好风险，还要在全球竞争，特别是跟中国的竞争里保持住优势。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帮你梳理一下这里面的关键想法、政策动向，还有各种力量怎么博弈，让你快速把握这场技术竞赛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对你有可能意味着什么。咱们先从加密货币开始聊。这份资料给人的感觉，这个行业在美国好像日子不太好过。
之前，
嗯，
可以这么说，资料里确实描述了一种让业界相当不安的状况。特别是拜登政府那会儿，普遍感觉就是通过执法来监管。
通过执法监管，这听着有点绕。
对，实际意思就是规则不太清楚，很多时候公司都是等被起诉了，或者创始人出事了才反应过来，哦，原来红线在这儿。这种不确定性啊，后果就挺直接的。很多加密公司就开始琢磨是不是要搬出美国，找个环境更友好的地方
搬走。
是啊，甚至还有所谓的去银行化操作，不光是公司账户，连创始人的个人银行账户都可能说冻结就冻结，说关就关。资料里形容这简直是一种近乎生存威胁的审查压力了。
哇，听起来确实压力山大。那讨论里提到，川普政府上台之后，这个政策风向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改变？
核心的转变就是追求所谓的确定性监管，目标很明确，要把美国打造成对加密货币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他们管这叫全球加密货币制度。
全球加密货币制度？
嗯，要实现这个目标，关键的承诺就是提供清晰能预期的规则，让企业知道怎么做是合规的，同时呢，也得保护好消费者和投资者。资料里还提到个挺有画面感的细节。
哦，说来听听。
特朗普在纳什维尔一次演讲，公开说要解雇那个 SEC 主席 Gensler， 就是被加密行业看作是监管太严的代表人物。结果据说台下掌声雷动。
嗯，这倒是挺能反映行业情绪的。
对，非常生动地体现了行业对政策松绑的那种强烈期待。
那在立法层面呢，有没有讨论到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有的，讨论里特别强调了那个Genius 法案的签署。
这个主要是针对稳定币的，算是开了个口子，一个重要的突破，给稳定币这类资产提供了法律框架。
只是稳定币吗？
对，但稳定币其实只占整个加密市场大概6%吧，所以啊，更关键的是还在推进的那个 Clarity 法案。
Clarity 法案？
这个法案的目标是给稳定币之外的，占市场绝大多数，差不多94%的其他数字资产提供一个全面的监管结构，希望能给行业带来长期的稳定。当然呢，立法过程肯定不会一帆风顺，需要两党妥协什么的。
那是肯定的。
但资料传递的信息是，行业对这个事儿啊，预期还是比较乐观的。
所以这么看下来，对咱们听众来说，重要的信号可能就是美国的加密货币政策环境正在经历一个关键的转变。
可能从之前的严厉打击、规则模糊，转向寻求明确、吸引创新。这对关注这个领域或者参与投资的人来说，都是个值得密切关注的变化，对吧？
没错。而且啊，这背后其实也隐约能看到全球竞争的影子。如果美国管得太死，那创新啊、资本啊，自然就往别的地方流了。所以这个政策转向不光是国内行业的呼声，可能也带着应对全球技术流动和竞争压力的意思。
这就有意思了，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聊的人工智能 AI， 这份资料里描绘的政策图景好像跟加密货币这边有点反着来。
是的，可以说是个挺有意思的对比。讨论认为，相对于加密货币那边在寻求松绑，拜登政府的对 AI 的监管思路更倾向于提前介入，严格控制。
提前介入？ 在早期阶段就管。
对，观点认为，在 AI 技术发展还相对比较早期的时候，就想引入比较重的监管框架，这背后他们觉得有很强的恐惧兜售的成分。
恐惧兜售 ,fear mongering。
嗯，就是通过渲染 AI 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来给严格监管找理由铺路。
那面对这种情况，川普政府提出的 AI 策略又是什么呢？听起来是要反过来。
核心目标非常明确，资料里反复强调，就是要赢得 AI 竞赛，特别是跟中国的竞争，不能落后。
嗯，赢得竞赛。
实现这个目标的策略主要靠三个支柱。第一，支持创新。明确 AI 创新的主体是私营企业，政府的角色是减少不必要的监管障碍。第二呢，支持基础建设，尤其是能源，因为 AI 太耗电了，能源供应是个大问题。第三，支持出口，通过技术和产品的广泛应用来建立强大的生态系统。资料还特别提了特朗普7月23号关于 AI 政策的一次重要讲话，基本就是围绕这三点。
你刚才提到减少监管障碍，资料里好像反复在说无许可创新这个概念的重要性，是吧？但也指出了监管颇获的风险，这两个概念具体怎么理解？
对，这两个概念确实是理解硅谷创新文化和现在 AI 政策争论的关键。无许可创新，简单说，就是允许小团队甚至个人自由地去尝试新想法，开发新产品，不需要事先层层报批，拿到政府许可。就像当年惠普苹果在车库里搞东西一样，这是硅谷活力的源泉。
嗯，自由探索。
但资料也警告了，说现在有些大型 AI 公司特别点名批评了 Anthropic 这家公司。
Anthropic?
对，说他们在积极游说，想建立一种体系，就是你发布新的 AI 模型之前得先让政府批准。这在资料里被解读为一种典型的监管颇获策略。
监管颇获意思是，
就是大公司利用监管规则来巩固自己的地位，提高行业门槛，把那些可能颠覆他们的小的新的创业公司给扼杀在摇篮里。
资料甚至还分享了个细节，说 Anthropic 的联合创始人在一次问答里几乎是承认了他们在利用公众对 AI 的恐惧感来推动对他们自己有利的监管议程。
哇，这听起来确实像是创新者和既得利益者之间的较量啊。除了 Fairon Level 的这些争论，州一级就是各个州的监管情况，资料里好像也挺担忧的。
是的，这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资料指出，现在美国好多州，像加州啊、Colorado 州啊、伊利诺伊州等等，都在自己搞 AI 法案，特别关注像算法歧视这类问题。
各搞各的。对，结果就形成了一个特别复杂的、各地规则都不一样的监管拼凑体。这对那些需要跨州运营的公司来说，那个合规成本简直是噩梦，急剧增加。更重要的是，这破坏了美国作为统一大市场的核心优势。
那怎么办呢？
所以未来的方向可能是需要联邦层面出台统一的标准，搞所谓的优先适用，来取代各州的法规。但真正的战场在于，这个联邦标准到底应该是宽松的、鼓励创新的那种，还是严苛的、优先管控风险的那种？这个博弈的结果会直接影响美国 AI 产业未来的走向。
那么，把这些关于监管创新博弈的信息汇总起来看，对咱们听众来说，实际的影响是什么呢？可能就是你未来工作生活里用的那些 AI 工具，他们能干嘛，发展有多快，甚至可能藏着哪些你不太容易察觉的偏见，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在这场关于规则和自由的垃圾战结果。
确实是这样，政策怎么选直接关系到技术发展的速度和方向。
好，那我们接下来聊聊风险。关于 AI 的风险，咱们听过很多科幻电影式的想象，对吧？什么机器人毁灭世界之类的。但这份资料里呈现的视角好像更关注一些更现实的风险。
是的，资料里做了个挺有意思的对比。一种就是大家很熟的终结者那样的风险，担心超级智能失控把人类给灭了。另一种呢，资料的讨论者似乎更警惕，是所谓的奥维尔式风险。
奥维尔式，像1984那样。
对，就是说担心 AI 被掌握权力的人用来控制信息、操纵舆论、搞思想审查，甚至篡改历史。
他们认为这才是眼下更紧迫也更现实的威胁。 AI 可能变成现代版的真理部，过滤我们看到的信息，强化某一种叙事，为特定的政治或者商业利益服务。
之前谷歌 Gemini 那个事儿，生成出黑皮肤的华盛顿，
对，那个例子在资料里就被看作是这种觉醒 AI Woke AI 风险的体现。核心的担忧就是 AI 因为训练数据或者设计者的偏见，可能会系统性的扭曲现实，输出符合特定意识形态而不是事实的内容。这跟社交媒体时代大家担心的那个信任与安全机制可能被滥用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样聪明甚至超过人的 AI， 资料里的讨论好像不像以前那么激动人心了，降温了。
是的，有个挺有趣的观察被提到，就是硅谷内部啊，对于 AGI 马上就要来了这种说法似乎正在降温。资料引用了像 Andre Kerpathy 这种顶尖 AI 研究者的观点，他认为现在主流的强化学习方法有它内在的局限性。
局限性？
人类的学习方式比这个复杂的多，这其实在暗示 AI 和人的关系更有可能走向协同进化，而不是简单的替代。目前的状况被资料形容成一个金发姑娘情景。
Goldilocks scenario， 恰到好好的意思。
对，就是说 AI 现在足够强大，能带来很明显的生产力提升，各种惊人的应用也出来了，但又还没强大到完全失控威胁生存那个地步，就刚刚好，既让人兴奋又不至于让人恐慌。
为了更好理解 AI 的能力和局限，资料里还讨论了 AI 本身的一些特性，有哪些比较关键的观点？
有几个观点挺有启发性的。第一， AI 的发展更像是多神论而不是一神论。
多神论
意思是未来不太可能出现一个无所不能的 AI 上帝，更有可能的是涌现出很多在特定领域特定任务上表现特别好的专家型 AI 模型。第二， AI 的工作方式被描述为中断到中断。
中断到中断，
它需要人给它清晰的目标和指令，就是输入端，然后它输出结果也需要人来评估和优化。而人呢，是端到端 end to end，我们能自己定目标，规划路径，完成任务。这就进一步说明了人机协作的重要性，也让那种 AI 会大规模取代人的论调显得不那么确定了。即使是未来更自主的 AI 代理 agents， 可能也主要是在那种定义很清晰的任务场景下发挥作用。
还有一个趋势被重点强调了，就是 AI 的普及化，资料里叫它超级民主化。
对，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视角。观点认为啊， AI 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普及到全球数亿普通用户手里。而且很多时候最前沿的 AI 能力恰恰就体现在像 ChatGPT、Grok 这些面向消费者的产品里，任何人都能接触和使用。
这倒是真的，现在谁都能玩玩 ChatGPT。
是啊，这跟过去那种担心 AI 力量会被少数大公司或者政府垄断的悲观预测形成了鲜明对比。 AI 现在更像是一个赋能工具，能极大地提升个人的创造力和生产效率。资料里举了个特生动的例子，一个妈妈用 AI 工具给她10岁的孩子量身定做了一整套创业课程，帮孩子创办自己的第一个视频游戏公司。
哇，用 AI 做个性化课程。
对，这种个性化的深度的赋能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
所以综合来看，这份资料提供了一个关于 AI 未来更细致也可能更接地气的图景，风险可能更多来自控制而不是失控，发展路径呢，更可能是人机共舞和广泛赋能，而不是科幻片里那种起点时刻的突然爆发。
可以这么理解，他提醒我们在关注那些长期风险的同时，也要警惕那些更近在眼前的跟信息和权力相关的风险。
好，那最后一部分，这场讨论不可避免地把 AI 和加密货币的发展放到了全球竞争的大背景下，特别是跟中国的较量。那么根据这份资料的观点，美国要想在这场竞赛里赢，关键要靠什么？
讨论又回到了之前咱们提过的赢得 AI 竞赛的那三大支柱：创新、 核心是信任和支持私营企业，减少监管束缚。基础建设和能源必须解决能源并经，资料甚至提到了核能、天然气供应、优化电网调度这些很具体的措施。还有就是出口，要建立广泛的盟友技术生态，而不是关起门来自己搞。
在出口这一点上，资料对之前的某些出口管制政策，比如那个所谓的拜登扩散规则，批评的相当厉害啊。
是的，批评非常直接，认为之前限制像中东那些盟友国家，比如沙特、阿联酋出口高端 GPU 这些 AI 关键技术，简直是在帮倒忙。
帮倒忙？
对，这种限制不仅没能有效遏制对手，反而把这些有钱有应用场景的国家推到了中国的怀抱里，这就给了华为这类公司巨大的市场机会，帮他们建立起一个华为版的技术生态圈。这被认为是完全违背了硅谷几十年来成功的经验。
硅谷的经验是？
硅谷的逻辑是通过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扩散，让更多人用你的标准、你的平台，这样才能赢得竞争。而华盛顿的部分政策却在筑墙，这被认为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那么，在 AI 领域很受关注的开源模式，在这场全球竞赛里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开源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力量，它代表了软件自由、去中心化的理念，是对少数大公司可能垄断 AI 技术的关键制衡。但资料也指出了一个有点尴尬或者说反常的现象。
哦，什么现象？
就是目前一些表现非常出色的开源大模型，比如 DeepSeek 这个，反而是来自中国的公司。
中国的开源模型领先？
对，至少在某些方面表现突出。这背后的原因，讨论认为可能比较复杂，也许是创始团队本身就信奉开源，也可能是中国的一种策略，利用开源社区快速追赶技术，或者把开源软件和他们强大的硬件制造能力结合起来。所以资料呼吁美国必须大力加强自己的开源 AI 生态建设，还提到了一些新的创业公司，像 Reflection 正在这方面努力。同时呢，对于闭源的商业模式市场，虽然现在还有几家巨头在竞争，像 OpenAI、Google、Anthropic 这些，但也表达了对未来可能形成垄断或者双头垄断的担忧。强大的开源力量被看作是保持市场活力和创新动力的难语。
资料讨论美国和中国的同时，也顺带提了欧洲，好像对欧洲的模式评价不高。
是的，评价比较负面。认为欧洲在 AI 领域的领导力更多体现在制定规则和法规上，而不是在催生真正的技术创新和市场领导者。资料甚至还引用了里根总统的一个老笑话来讽刺这种模式。
什么笑话？
如果他在动，就对他征税；如果他还在动，就对他监管；如果他不动了，就给他补贴。评论认为，欧洲现在就有点像处于那个补贴阶段，试图用政府资金来扶持那些在严苛监管环境下艰难生存的企业。这种做法被认为会扼杀初创公司的活力，最终可能导致欧洲在 AI 竞争中进一步落后。
这么一对比，不同模式的优劣确实值得思考。所以理解这些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策略差异，还有他们背后的逻辑和博弈，确实能帮我们更全面地看待咱们日常接触的技术，理解他们从哪儿来，未来又可能往哪儿去。好了，通过今天的深入解读，我们一起梳理了这份资料里关于美国在 AI 和加密货币领域的政策思路、行业观点、风险认知，还有全球竞争态势。我们能清晰地看到，无论是加密货币还是 AI， 都贯穿着一条核心的张力线，怎么在拥抱创新、释放市场活力的同时，管理风险、应对竞争，以及怎么在中心化控制和去中心化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
确实如此，如果非要提炼一个核心观点，这份资料似乎在强调，赢得未来的关键可能在于拥抱开放和释放活力。不管是对加密货币监管转向清晰的期待，还是对 AI 领域过度监管的警惕，包括对出口管制筑墙做法的批评，都指向了一点，要相信市场和创新的力量，建立开放的生态。同时呢，要务实地应对真正的风险，比如信息操纵这种，而不是被那种科幻式的恐惧分散了注意力。政策选择在这里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最后啊，资料里提到了 Peter Thiel 皮特铁尔他的一个早期观察，他认为加密货币天然倾向于自由主义和去中心化，而 AI 呢，天然倾向于集权和中心化。但我们今天的讨论似乎揭示了更复杂的一面，技术本身也许并不是决定论的，政策、市场还有社会的选择在塑造这些强大技术最终走向何方、带来何种影响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留给你思考的问题或许是，面对这些潜力巨大但也风险并存的新技术，我们不管是作为个人、企业还是整个社会，应该如何做出明智的选择，来引导他们朝向更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呢？